我们再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欢喜来到父的面前敬拜他，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往的年日对我们的保守，我们也深信你必保守我们，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所开始的工作你也必成就。只是仰望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所应该看得见的，所应该懂的，所应该明白的，所应该持守的。谢谢你，仰望你，让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能够从中得力，心里面也能够明白。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两个礼拜以前，美国的圣公会这个宗派完成了一个创举，就是有100多个主教，圣公会这个宗派在美国最高级的领导团队投票通过设立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不但如此，还在继续的持续他同性恋生活的一个神职人员 Jean Robinson 成为 New Hampshire 的主教 Bishop， New Hampshire 的监督，成为这个宗派最高级的领导团队的一个成员。 Jean Robinson 这个人离婚了，他有他的前妻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也都算是长大了。过去的13年，他一直跟他的 partner， 跟他的同伴住在一起，所以他不但是一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而且他持续的来过这个同性恋的生活。在这100多个主教投票之前与之后，报章杂志对这样事情都有报道，新闻媒体的态度是推崇赞赏这件事的发展，认为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事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报道的方式所给予的篇幅你可以看得出来。不但如此，他们用的字眼你也看得出来。举例来讲，你在一些报章杂志里看到用什么样的字眼呢？ Triumph， 凯旋。 Jean Robinson 是一个凯旋的人。 Crucial victory，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而在这些报章杂志里面提到，在圣公会当中一些对这件事情反对的基督徒以及主教表示，若是这个人在投票之前表示说，若是Jean Robinson当选的话，他们要脱离这个宗派。新闻杂志对这样的事情略略带过，而且还在暗示说，那些坚持反对的人，坚持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圣经为信仰基础的这些基督徒，暗示这样子的基督徒何必这样子小题大做呢？何必这样子不懂得时事就是如此，大势已去了，何必呢？ Times， 根据 Times 的报道，所谓的主流的更正教在美国的宗派，圣公会、路德宗信义会以及长老会，这几个大宗派都已经在宗派的规章里面同意按例允许同性恋的人成为神职人员。虽然圣公会是第一个把同性恋者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同性恋的人在整个社会的人口中是少数的，而且可以说是极为少数的。我上网查了一下，根据 NHS 的调查，大约也就是美国人口1%。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我们也不晓得。但是同性恋他们的声音非常的大，他们的声音非常的响亮。就算是1%人口，但是他们的存在非常的显著，换句话讲，他们的曝光度远超过他们应当有的比例。在美国内部政治上，从70年代 同性恋开始积极的推展人权的运动，特别在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克林顿跟戈尔这一对总统副总统，在他们之前的总统遇到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的，但是他们的态度都只是因为是不愿意造成一个反对的形象。克林顿跟戈尔不一样，他们两个是真正的积极的采取一个同情支持的角度，所以在90年代有许许多多法律的设立来要保护同性恋的人权，基本上就是要造成一个形式，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见怪不能怪，你看到一样事情你不能够说它怪，否则你就干犯了别人的人权。在十年前左右，我在威斯敏斯特念神学院的时候，一个神学教授告诉我们，他是属于费城宾州附近的一个宗派，已经花了相当巨大的金钱请律师打官司，就是因为在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主经讲到的时候曾经提到同性恋是人类的罪恶，因此那个牧师被人提出控诉，说他违反人权。这个小小的宗派并不是为了保护这个牧师而已，而是为了保护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个按照圣经讲到的一个权利，已经花了非常大的金额请律师打这个官司。新闻媒体，这是第二件事情，几乎是一面倒的支持同性恋者。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新出的一些电视节目，一些 sitcom 很成功的 sitcom 都是公开的来推展同性恋的生活。 Ellen 这个节目， Will and Grace 这个节目，还有报纸 USA Today 已经说今年秋天要出来一个最热门的一个 sitcomIt's all relative， 都是在公开明显的推崇同性恋的生活，塑造的形象要让人看着看着观众，我看过 Will and Grace 看过一集，哎呀，那的确是很好笑，他就要让你认为同性恋的人只是一非常有幽默感的，非常有风趣的人，非常善良的人，非常友善的人，甚至于是时髦的人。换句话讲，这些节目是要 desensitize 观众的反应，因此到有一天不再是形势所逼见怪不能怪，而是让观众，让整个社会有一天真正的你都已经不需要人告诉你了，你就已经变成一个见怪不怪的人了。而现在居然在教会里面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宗派会忽略圣经上那么清楚讲的事情？在旧约的地方，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二十章第三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跟女人一样，意思就是写给犹太人说，不可以，男人不可以跟男人有任何的性交，像是跟女人一样。创世纪十六章讲到索多玛、厄摩拉的罪恶，四世纪那里讲到一个立位的人所遇到的问题，都是非常清楚的来责备同性恋的这个行为。到了新约，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前面讲到当人刻意的不认识神的时候，因此就沦落到一个拜偶像的情况。接下来讲到人社交的生活，第一件听到的事情就是讲到男人逆着男人的本性与男人行可羞耻的事情，女人逆着女人的本性与女人行可羞耻的事情。教会怎么看不到这些经文呢？这么大的宗派，刚才所告诉大家的好像只剩下唯一在所谓的主流的更正教里面，唯一剩下的就是 United Methodist 卫斯理会。卫斯理会现在不准案例同性恋者 成为神职人员，但是卫斯理的教会已经允许某一些教会为同性结合的人在教堂里面举行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祝。所以看着说这是迟早的问题，马上这些主流的更正教就会毫无任何保留的接纳同性恋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同性恋好像是某一种罪恶不能饶恕，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人的到了教会当中的时候，不但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继续坚持这样生活的形态，然后教会不讲任何的话，让他们一同的来敬拜神。我们在讲的是这样子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这么大的这些宗派，这么久的历史，怎么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整个这个时事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想持守圣经中的教导还有用吗？有价值吗？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旦把注意力能够放在圣经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正面的。虽然有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信仰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信，我们的持守，我们对于圣经持守圣经的教导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但如此，我甚至要讲更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发现我们的持守是有意义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本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早就已经从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告诉基督徒们，我们一定会遇见这一些危险艰难的日子。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还有第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用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方式在讲这些话，我们从中文的圣经里面一时还看不大出来。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这句话说，你该知道，新国际英文的新国际版本这样子翻译， But mark this， 这个翻译似乎把保罗的意思能够表达的更贴切一点。 But mark this， 保罗要提摩太把这一段，把下面讲的这句话把它圈起来，好像我们人读书遇到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怕忘记，就拿什么，拿那些所谓的 highlight 那个笔把它画一条，非常强烈的方式。而且他讲这句话的语气是一个突然之间的转变。保罗在刚刚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他正在劝告，他正在鼓励提摩太过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在第二章的19节到26节，他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个神家中里面贵重，大户人家里面贵重的器皿。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第22节，然后跟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然后他说，但是有许多无谓的辩论，你不要去辩论，你不要用一些不要沦落到这些无谓的辩论的事情上，你不要加入这些无意的辩论。然后呢，你说话要温温和和对待众人，而且用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许神会让他们悔改，能够明白真道。他在这一些劝告当中突然之间加入这一句话， But mark this， 但是把下面这句话圈起来，现在口气突然之间一变，因为他必须清楚地向提摩太提出一个提醒跟警告，免得提摩太带着一个过分乐观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免得提摩太带着一个过分乐观的态度来操练他属灵的追求，免得提摩太有一个想法说，啊，我是应该追求，因为我一旦追求，我一旦带着温和的心劝诫众人，我周围的人就会越变越好，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而保罗在这样的劝告之中，突然之间他说 But mark this， 把下面这句话圈点起来。圈点什么呢？末世 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的语气非常的强烈，他甚至于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危险。危险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艰难，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艰难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艰难，是一个人用希腊文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说那个困难到人他已经难以承担，他觉得他受不了的这个艰难。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唯一出现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讲到格拉顺富贵的人极其凶猛，所以有些地方可以翻译成 violent， 有非常残暴的事情要发生，末世的时候非常残暴的事情要发生。我也必须很快的解释一下，末世末后的日子并不是在讲说在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一段时间，不管那段时间是几个月或几年，在新约的作者里面，末世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在新约的作者里面，末世的定义就是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时的新约的作者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那是末世的定义。所以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当五旬节圣灵浇灌在 那些门徒的身上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引用约珥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 in the last day， 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引用约珥这段预言，然后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预言应验了，成就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神在古时，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希伯来的作者同样的把末世的看成不是基督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一个紧接着的日子。但是保罗在这里还有另外，他用的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末世的意思是从当时那个时候一直到一个不定的时候，就是基督要再来的日子。在这段不晓得多少的时间里面，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些英文的翻译版把它翻译成危险的季节， Seasons of Peril， 危险的季节，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危机，这个艰难，这个凶猛残暴的日子是一波一波的又来到。困难的日子并非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波，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越来越严重。第三章的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也就是说这一波一波危险的日子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凶猛。神的话早就已经对他的子民，保罗已经早就对提摩太说了这样的事情。这一些危险艰难的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是一个什么状况？不是战争，不是天灾，不是饥荒，也不是经济衰退，也不是一个不知道，还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个东北角的两天的大停电。不是，保罗说这些危险的日子是一群人，某一些人所造成的。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这好像没有什么奇特嘛，好像世界上的人，我们有时候总是会碰到这样的人呢。为什么？因为这一群人是教会里面的人，这一群人是在人的肉眼所看到的有形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这样讲？第四节，这样的人，保罗第四节前面他说卖主卖友， 第四节的结束，他说这样的人是爱宴乐不爱神。对保罗来讲，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里面的人根本不认识神。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从何谈起爱神呢？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教会里面的人。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这等人你要躲开，是一个更强烈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一群凶恶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我念给各位听。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对保罗来讲，当他跟提摩太说这等人你要躲开， NIV 的翻译是说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不要跟这样的人有任何的瓜葛。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遇到非基督徒是这样的人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他的意思是说凡是自称为弟兄的人若是继续这样子的行为，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躲他躲得远远的，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说的这些危险的人，这些危险的时代，危险的季节，是一群人所造成的。那一群人是有形的教会中的人。保罗并不认为在教会以外的凶恶有什么特别，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教会里面会生发一群凶恶的人，是生发一群危险的人。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描述了这些人的品格，第五节保罗描述了这些人的宗教特质，第六节保罗描述了这些人做事的手段。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开始，保罗指出了这等人的品格，他一共列了19个项目。我们今天不可能仔细的看这些项目，我只提一样事情，他在这19个项目里面他用了4次爱这个字。第二节一开始他用了2次，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专顾自己，其实保罗在这里原来的希腊文他说，那时那些人他只爱自己，然后呢他爱钱财，然后在这第四节的结束他也用了2次爱这个字。他说那群人爱宴乐 pleasure， 他们喜爱一种 play， 他们喜爱一种享乐，一种感官上的快感，但是他们不爱神。圣经上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人的第一个责任，人的第一个义务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神，爱人如己。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等人，这等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会有一群人显露出来的，这等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只爱他们自己，他们爱钱财，他们爱他们的享乐。然后从这样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观里面产生出所有人际关系的败坏，包括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自夸狂傲，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自高自大，任意妄为，不能自约，这些通通是因为这些人并不爱神，其实他们唯一爱的是他们自己。这等人的宗教特质，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 敬虔的实意。
我也必须再讲一次，
中文的圣经这样看起来有一点不大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很多的英文版翻得非常清楚。 Holding the form of religion， 持守住了，抓住了宗教的形式， But denying its power， NIV 就是这样翻译的。
所以原来的希腊文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些人具备了宗教的形式，却完全否定了宗教的能力。
对保罗来讲，各位弟兄姐妹，宗教这个字唯一的定义就是认识基督，认识主耶和华，没有其他的定义。
而保罗说会有一群人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出现，他们具备了宗教的形式，却完全否定这福音的能力。他们有表面的仪式，有表面的头衔，甚至有表面的口语，却否定基督信仰的能力，却否定基督信仰约束人罪性的能力。
这里面前面讲到这些人不能够自约，讲到基督的信仰更新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不能够说我永远不会改变，我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是这等人的宗教特质。第六节，这等人做事的手段，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一个 statement， 因为在这里保罗好像特别指出妇女来。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的话，或许这是一个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提摩太所在的那个教会里面曾经发生的一些历史的事实。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他是讲这一些在教会里面出现的凶恶的人，他们牢笼的人，他们拉拢的人，他们以群众的力量来作为他们继续支持他们的一个基础，他们制造群众基础，他们利用群众。是讲到有人，有一群群众被这样的人来利用了，而这些被利用的人好像很热心，好像很有活力，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活跃，却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这些人，这些群众，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在或许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这些妇女被这一群凶恶的人好像牢笼住了，拉拢住了，套牢了。其实这也不是以前的事情而已，在今天也是一样，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天教会里面仍然会有人好像是一群很有活力的人，很活跃的人。好几年以前我就曾经接到过电话，告诉我说，通知我，邀请我去纽约参加一个通宵等候基督的祷告会，因为那些教会预言他们知道基督要来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为难，因为打电话给我其实是看得起我，打电话来约我是看得起我，免得被接的时候我被落掉了。而且也告诉我说，在牧长当中我们只通知了你。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在电话里也说了，我说对不起，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是没有人知道，他再来像贼一样。我很为难，我也另外一个为难，就是我不希望打电话来约我们的人有一个印象，牧师都是不祷告的，你看要他们去这个纽约通宵祷告他就不去，怪不得我们教会不兴旺。我也很为难，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在教会碰到之后，怎么跟他讲话说，哎，你怎么没走啊？后来真的我没去，我也说不要去，劝你不要去，也没走。过了一年多又来了，另外一个教会又说这就是费城的教会了。
请你们让我保留一下打电话来邀约我的这些是男性还是女性，我就暂时不透露这件事情好了。但是是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跑来跑去，我有时候讲就像美国人的一句话 chicken without head， 像一群头一生一个一群没有头的鸡一样跑来跑去，忙得很，但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保罗所说的，他告诉提摩太，他说签下这句话来，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他描述这些日子。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情况是如何呢？我们所活的今天这个情况如何呢？金 Robinson 这个人如何呢？他的宗教特质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上了他的网站去看他怎么介绍他自己，或者别人怎么帮助他介绍他自己。网站的头一页介绍这个人在圣公会里面做的事工是这个，做的事工是那个，从1973年就开始，一大堆事工，一大堆头衔。但是这个人否定基督的能力，他否定基督的能力，他坚持要继续同性恋的生活。他说他12岁的时候那是他的 conversion， 然后后来不知道他几岁，他跟他妻子的生平跟生女儿的事情在他的网站里面一点切讯息都没有，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都看不到。结了婚了，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两个女儿，然后离婚了，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13年。这是一个否定基督能力的人，他否定基督有能力来约束一个人这种一种扭曲人性的欲望，他否定基督有能力来更新一个人，这是他的宗教特质。他自夸吗？他狂傲吗？他自高自大吗？你如果看他的照片，你会说This is a kind man， 这是一个和善的人，他的微笑。我在他的网站里面看到以下的这些 statement： To answer God's call， I acknowledge I am a gay man。 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提到他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他已经不再是跟他妻子在一起的人。 To honor each other in God's name， We release each other， 为了奉神的名来尊重彼此，我们把对方 release 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他或许是一个会微笑的人，我找不到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样子更自大的。神的话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神所结合的任何人不可分开。 To honor each other in God's name，We release each other。 他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这本圣经，这本经过千年神的启示才聚集起来的经节，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我找不到比这样子还自大狂傲的人。把诚实跟不知羞耻混为一谈。他的手段是什么呢？在圣公会这群主教面前，在他们最后投票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出来讲话，
要求圣公会的协会通过这个投票。在 Times 的杂志里面，在他们的庆祝 Celebration 里面， Jean Robinson 的照片，他女儿的照片背景是 Jean Robinson 13年的男性伙伴。我不晓得一个年轻的女子要经过怎么样的自我说服才会接受这些事情。这对母女或许他们的亲情我可以钦佩，但是他们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他们选择原谅 Jean Robinson 是一回事，但是站在圣公会的协会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支持这件事情的人可以说，你看他的前妻他的女儿都不在乎，你们还在乎什么呢？他的前妻他的女儿都不在乎这些事情，你们还坚持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这是 contemporary situation，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保罗在劝告提摩太做一个敬虔的人的时候，突然之间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牢牢的记着。然后他继续的来鼓励提摩太，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你在这里看到保罗跟提摩太讲很清楚的，不带着任何过分乐观的态度来告诉提摩太他会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事情，然后他坚决的要提摩太来持守这个真理。而这也不只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问题，保罗告诉提摩太，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两个资源，两个 resource 来帮助我们。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提摩太，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NIV 的翻译说，但你已经知道我的教训，知道我的品行，知道我的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十一节的地方他提到，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提供给提摩太的一个 resource， 也是神提供给我们的，就是在我们遇到这些危险艰难的日子的时候，要我们能够与一些真正委身给基督坚忍的信徒为榜样。而问题就在你要以一个人为榜样，你必须认识那个人，你必须跟那个人有切实的关系。保罗要提摩太认真的来回想，来追想他们两个人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他提到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件事情，是保罗第一次旅行步道《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所经过的地方，也是提摩太的家乡。非常可能就是在那一次的旅行步道当中，提摩太信了主。而在第二次保罗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人把提摩太推荐给保罗，一起成为传道人。换句话讲，你要以一个人为榜样，你必须认识那个人，你必须跟那些人有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服侍。跟什么样的基督徒认同，跟什么样的基督徒为友，能够产生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坚定，一个决定性的事情。是的，认真的基督徒，认真的信徒，有时候带给我们相当程度的压力感。你在团契生活，你就会发现，你带团契，愿意带团契的组长、副组长、一些同工，总是呼吁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主。你若是跟这些人接近的话，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他呼吁你们来服侍主，来认真。
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压力，但是这是一个好的挑战，这是一个好的压力，因为这样子的挑战帮助我们信仰成熟，帮助我们信仰坚定。而各位弟兄姐妹，逃避这样子的挑战对我们自己不会有好处的。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遇到世俗的力量开始来侵袭我们的时候，这一些真正委身的人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想到说，有一些人认真的人同样的经过许多艰难的时间，但是上帝都把他们带过来了，而且上帝继续的祝福他们，给他们在地上平和平的日子。这是第一个 resource。 第二个是神的话语，圣经，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十五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所说的经文，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圣经，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那个圣经其实只有旧约而已。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新约的经典根本就还没有成立起来，但是保罗却说整个旧约都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整本的旧约，就是要引领一个人能够因信了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还能够继续的帮助信的人能够维持一个纯正的信仰得以完全。你说旧约里面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你说旧约里面，哎呀，看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列王记、这个士师记、撒母耳记，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诗篇、先知书，这都是历史，它怎么帮助我？因为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主耶和华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以色列犹大的王国不是因为政治、军事、外交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背离了耶和华。以色列犹大的王国亡于亚述、亡于巴比伦，并不是因为任何政治、军事的原因而已，因为亚述是耶和华手中的杖，巴比伦是他高的。圣经里面这些清楚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没有人能够在跟随神的事情上有任何侥幸的。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现在因为信了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继续的去从这些经文里面发现这一个亘古不改变的事实，它就能够支持你，它就能够拖住你，它就能够约束你。在你觉得自己不能约束自己的时候，它就能够约束你。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今不但有了旧约，还有新约，还有这一段短短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让我们看到保罗所建立，他所写的这些信，他所谈到教会里面有危险的人要出现，是他所建立的教会，而他却那么清楚的、具体的把这些教会要发生的事情讲出来。教会2000年的历史，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危险的季节一个接着一个来，有些从外面来，有许多是从内生发而出。但是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总是有人蒙神保守，被神从这许多的困难中、许多的凶猛当中拯救出来。而这些人就是懂得与敬虔度日的人一同追求、一同委身的，他们也懂得、也明白这本书、这本圣经的伟大跟能力。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凡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美国是人间的乐园吗？ A safe heaven? 就像我们当初来之前所想的那样子，是吗？其实按照我们今天所观察的，除非有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这个国家的走向，不论是政治的，不论是新闻媒体的， 不论是在某一些看起来有形教会的走向，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走向，都在一直传递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强迫我们接受一个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人生观，强迫我们 desensitize 我们，有一天见怪不怪，没有任何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美国是一个 safe haven 吗？我讲这句问这个问题，是希望我们不要有一个假象。我意思也并不是要各位弟兄姐妹发现啊太危险，我们赶快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的哥哥礼拜四，我接他，因为他到纽约出差，接他到我家里待了一天，因为礼拜四下午大停电，我送他又送不走，所以礼拜五又在我家待了一天。今天早上7点才飞到西岸。在过去的2天来，我的哥哥吞吞吐吐跟我讲了几句话。我想兄弟总是兄弟，虽然我现在已经48岁了，虽然我3个孩子里面2个孩子比他的孩子都大，兄弟还是兄弟。他吞吞吐吐地问我，是不是想回台湾发展？然后这哥哥说，你如果回来的话，我尽全力来帮助你。我说不会啦，我说我还是要暂时住在美国。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美国是一个 safe haven，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安全的。各位弟兄姐妹，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安全的角落，那危险的季节一波一波总是会来的。或许会有一段安舒的日子，但是我们总有时间，我们会发现我们必须坚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在世俗的侵袭之下能够站立得住。不但如此，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这些话语，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不但如此，凡地之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希望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对于这本圣经有信心，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欺骗我们，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现在所活的时日，有任何过分乐观的想法。同时也给我们相当程度的警醒，给我们一些适当的警醒，让我们省察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才能，我们在这个世上到底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觉得在我们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跟什么样的人一同来学习走这个属灵的道路。让我们做一个适当的警醒，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俗一波一波的侵袭之下，有一天发现我们站立得住。不但如此，各位弟兄姐妹，岂不知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时间，在另外又一波的侵袭之下，他们也站立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这圣经，也因为他们想起来，或许他们可以想起来他们的父母为这个信仰所坚忍的代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若是抬起我们的头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活的环境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同样的，我们恳求您，让我们因为你曾经对你的子民把这些话语清楚地交代，我们里面能够生发信心，也能够警醒。主，我们也在这里为圣公会宗派里面那一些与你要一同坚忍的信徒们祷告。主，我们远远的看，他们却要亲自的经历这一个侵袭。
愿你警醒他们，愿你让他们知道曾经在他们当中的人，他们必须远远的躲开。谢谢你施恩给我们，求你激励我们，求你对我们说恩慈警醒的话语，引领我们这些人。主，我要向你祷告，真的向你祷告，我们深信我们在这里面许多为人父母的都懂得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求你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真理中爱他们，帮助他们。或许有一天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样式可以成为他们所纪念的，那样子我们就更欢喜的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